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已经看过约伯跟他的朋友以利法、狄伦的辩论。看过那一段辩论之后呢，今天在节目里我们就要继续的去看约伯的第二位朋友，就是比勒德，他所发的第一次的讲论了。约伯的朋友比勒德因为没有听到约伯对以利法的回应而得到启发，比勒德是因着约伯对神的公义做出了质疑，所以呢他也加入了来责备约伯，同样以约伯呢为一个犯罪的人，而且比勒德也用自己的经验去劝导约伯要归正。比勒德跟以利法的回应是很不同的，因为之前以利法呢是用启示的经验来分享，而比勒达呢就是一位传统的守护者，他要以传统的理论作为整个言论的基础。不过呢他同样是漠视约伯心灵里的痛苦，企图用个人的知识和经验来说服约伯要认罪要悔改，然后才可以再蒙神的祝福。弟兄姊妹手上有圣经的话呢，现在请你打开约伯记八章。我们首先呢看约伯记八章一到二十二节，然后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就会进入第九章的经文。约伯记八章一到二十二节呢，这段经文也可以分成为两大部分的。第一部分是一到七节，在这里比勒德论到神的公义。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八节到二十二节，这里呢比勒德用古代传统的植物作为比喻，去劝导约伯要悔改。现在请听众朋友呢听我把约伯记第八章的经文念出来吧。约伯记八章一节开始，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槁。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敬前人的指望要灭没，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他在日光之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他的根盘绕石堆，扎入石地。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看了、这就是他道中之乐，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看过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到约伯的第二位朋友比勒德，他的回应呢是直接的否认了约伯之前的一番讲论。约伯竟然说神并不公义，哇，这简直是对神的亵渎。 约伯的话刺激了比勒德他的思想，约伯对神的质问导致比勒德的震惊，所以呢，比勒德这一位传统的维护者就认为约伯的言语就是狂风，是对神的侮辱，还有呢，对神呢虚妄的一些的言论。比勒德首先坚持呢，苦难就是神施行惩罚的结果，神绝对不会不公义的。他在刚才的八章一到七节的推论呢，就这样认为哈，约伯的子女死亡呢，是因为他们犯罪而得到的结果。然后比勒德又推论，可能约伯的罪没有他的儿女那么深，所以呢，仍然可以活着。因此，比勒德就劝告约伯，应该以他的儿女遭报应作为鉴戒。他劝谕约伯，假如他像子女一般犯了罪呢，也应该寻求神，恳求神的怜悯的，那么神就会赦免，使他复兴。比勒德又说，如果约伯真的是清洁正直呢，那么神必定会应允他的祈求，赐给他远胜从前的家业。而将来相对于今日来说呢，今天的苦难呢就微不足道了。因此在比勒德的心中呢，神并没有不公义不公平。在第八节，比勒德还提出古人的教训，劝告约伯呢要回首前人啊历世历代以来累积下来的经验作为借镜。而在第九到第十节，比勒德就认为，我们的人生既然是短暂的，所以我们能够理解的事情呢同样有限，不能够单单以经验作为理据，应该呢理性的以前人的经历作为一个研究的基础。然后从十一节开始到第十九节呢，比勒德就提出了三个的比喻哈，作为他言论的一个的基础骨干，希望呢去劝导约伯的。首先十一到十三节，比勒德就用了埃及普遍的植物作为论点。蒲草它生发的特点呢就是青绿新鲜，芦荻生发的特点呢是它呢长得挺拔高大，但是这两样植物的生命力看来呢是旺盛，但原来呢枯萎的相当的快，因为蒲草的成长没有靠泥土，芦荻的成长呢是没有靠雨水的，没有泥没有水，生命因而不能持久了。比勒德引用这些植物作为例子，目的呢就是暗示约伯，那植物需要靠泥和水，就比喻呢人是需要靠神的，如果靠自己呢就像恶人一样，表面上可以呢一时兴盛，但很快就会灭亡，就像蒲草芦荻一般。比勒德用了植物作为比喻例子之后呢，他再讲第二个比喻。十四到十五节呢，他以大自然的现象就是蜘蛛网作为例子了。他指出，人如果拒绝归回神呢，就好像蜘蛛网割离了他依泄的地方一样，变得呢屈服无助。第十六到十九节，他继续用大自然现象中的蔓子，就是呢树藤作为比喻，比喻恶人是快速生长的蔓子，扎根深入实地以求稳固，但假如蔓子被拔出来的时候呢，那些实地也要否认它曾经呢生长在他们当中。这样讲的目的是说明恶人呢，他们一时之间意气风发，但过后呢却不能留下半点呢存在的痕迹。最后二十到二十二节，比勒德就总结之前的言论，再次劝导约伯说，神是绝对公义的，绝对不会丢弃完全人，也不会扶助恶人。如果约伯照比勒德这番言论去行的话呢，那么神必定会再次的以喜笑和欢乐来充满他的。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诗篇119:9-11。
第二位朋友比勒德，他发出的言论呢，其实要比之前以利法的更加沉重。以利法没有正面指出约伯一定是犯了罪，以利法的语气呢也要比较温和。比勒德一针呢就刺中了约伯的要害，他竟然呢下了一个定论，认为约伯的儿女的死亡呢就足以证明他们是犯了罪，这样更刺激约伯伤痛的地方。如果按照比勒德劝谕约伯的言论来推想呢，比勒德要求约伯遵行他的劝告而行，目的呢是再次得到神的祝福，这同样说中了撒旦的一种的信念哈。因为呢在1:10，撒旦就认为人敬畏神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因为有神的祝福嘛，人才会这样的信靠。亲爱的弟兄姊妹，比勒德的话呢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而我们也应该维护传统啊，坚持呢神是公义的。但问题是，一个人正在受苦当中呢，你却用无情又严厉的话来加以指控责备，这样做是否合宜，是否正确呢？很多时候呢要讲明真理并不困难，连3岁的小孩也会说跟人打架贪心乱发脾气是不对的，但往往当他们自己在打架在贪吃或者是啊，在这个发脾气的时候，你跟他说哎呀你这是不对的，那又有什么作用呢？你怎能够漠视小孩子的论点？到底他为什么这一次打架？为什么他想多吃一点？为什么他要哭哭闹闹呢？你会尊重会去聆听吗？还是继续跟他说所谓对与错的理论呢？约伯的朋友比勒德看来呢好像是一个有道理却无情的人，也可能他的确被约伯啊批判神的话语呢所啊激动了愤怒，所以呢急于为神辩护，讲出一些冷淡的冷漠的话来。但是从他的话语中也可以看见，比勒德对朋友之情呢是比较淡的，他对约伯的同情呢好像欠奉没有提出，只是想坚持自己的信念。如果说他在为神辩护，倒不如说他为自己的信念而做出了反击。可能他因着约伯的话感觉到不安呢，所以呢就用更强硬的话，甚至啊用人的要害伤痛作为一个攻击的目标。特别是当他攻击约伯啊在苦难当中死亡的家人的时候，他竟然没有查明约伯的儿女到底犯了何罪，而就呢下定论说他们一定是犯了罪，惹动神的惩罚。其实这一点也是约伯一直所担心的。在啊约伯记开始的时候1:5，约伯也经常的担心自己儿女犯罪，于是呢常常为他们向神献祭。到底约伯的儿女有没有犯罪呢？当然连约伯自己呢也不能够肯定。比勒德讲这些话的目的呢主要是要折服约伯那份自认无罪的傲气而已。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约伯，现在你的朋友说来安慰你反而变成了攻击你，你的感觉如何呢？约伯刚才跟以利法的对话里头呢显出他对朋友呢啊有点灰心失望了，现在加上比勒德的话，他对朋友再可以有些怎样的期望呢？那稍后呢我们会一同去看约伯对比勒德的回应，思考约伯的心路历程。在这里我想先给大家一个挑战，请你自己也去想想，如果你是约伯的朋友，你会向约伯讲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呢？然后可以分析一下你自己的论点，看看你对自己论点背后啊，对人对神对自己的态度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念吧。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听完了他的朋友比勒德的发言之后，到底约伯有什么回应呢？约伯的回应呢，就记载在约伯记9章和10章。今天呢，我们先看第一段的回应，就是约伯记的9章1到20节。请听众朋友呢，听我把约伯记9章1到20节的经文念出来。经文这样说：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茂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生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合伯的去身在他以下。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使我满心苦恼。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在这里，约伯记9章1到20节的经文呢，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呢，约伯认为与神争辩是没有效用的，这是1到4节的内容。9章2节呢，约伯首先认同了比勒德的言论，他认为呢，在自己的认识中呢，神真的是不会偏离公义的。但约伯用了真知道这样的表达，其实呢也有讽刺的口吻。在约伯的心里呢，他可能想，如果神真的公义，就没可能这样去惩罚他的。因此呢，约伯就转移他的思绪，不再集中自己是否有罪的这个论点，倒是去问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这个问题。约伯理性的相信，人在神面前根本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义。如果真的有人要跟神争辩，所谓争辩呢，就是用法律的程序据理力争，结果呢也是无效的。因为在约伯的论点当中，就认为神根本不会答复。而神不答复的原因呢，因为神有绝对的全能嘛。神如果认为没有必要，就不加理会了。其实约伯讲这些话，你可以说呢，他是在发泄，这是负气的话。约伯的内心已经完全对神呢失望，无助的体认到自己呢只是脆弱的人，怎能够跟这位大有能力的神来争辩呢？接下来约伯就一连呢连续的用了9节的经文，表面呢是称颂神的大能，实在呢是发现内心那份无助的感觉。 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五到十三节，约伯认为神是专权且有大能的。首先五到七节，约伯述说神毁坏的能力，他以自然界伟大的能力来形容神的大能。无论神要移山啊，这个移山呢可能是指地震方面的，而地震呢在旧约往往是表明神公义的怒气，也是人没有办法防避或者是抗拒的。除了这个移山呢可以吩咐日头众星不出来，指的可能是日食或者是密云，把日光众星呢都掩盖了。约伯的意思就是呢，神的毁坏能力相当厉害，他要做什么呢一定会实现的。神除了能够毁坏之外，当然呢神也有他创造的能力。所以呢在八到十节，约伯就继续描写神创造的能力了。神独自的铺张穹苍，并且能够征服海洋。在古代呢，海呢被认为是恶者或者是呢怪兽藏身的地方，但是神就凌驾于这一些的怪魔。另外神同样掌管星宿的。约伯指出这一些呢也是对朋友的一番的宣告哈，就是我跟你们一样有智慧有知识，也知道神的大能。但约伯继续表明，他知道这些又怎样呢？他对神仍然可以说是不能理解的，甚至呢还是一无所知的，不明白神行事的方式。神看来对他是相当相当的陌生，所以他说呢，他从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再往后十一到十三节，约伯重申人是何等的无能，根本没有办法与神争辩，神是无可理解的，同时不受限制。无论神是破坏或者是创造，他有绝对的权柄，约伯没有办法去阻挡，也根本不能够责问。那这一个九章一到二十节的第三个段落呢，就是十四到二十节。来到这里，约伯认为呢，神根本不会听他的这个的投诉，他很无助地说他与神争辩根本不可能。不过约伯仍然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只不过他知道就算自己有道理也不可以跟神辩论因而取胜。约伯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在经文第十六节他说不信神真听他的声音，十七节又说神无故加增他的苦楚，十八节说神不容他喘一口气，最后约伯就说我虽有义我虽完全，但是无论怎样神的口仍然宣判他有罪。我们看见约伯的这份无奈无助无能的哀叹呢，在文字中表露无遗。约伯并不是一个见识浅薄的人，他有丰富的知识，但约伯却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知识根本不能够帮助他以致对神呢有更深厚的认识。相反的，约伯感觉到自己的知识经验令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呢越来越陌生，那个距离越来越远。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约伯类似的经历呢？约伯他有知识有智慧，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可以说都呢难不倒他的。要说到理论，他也有一大堆一大套，但是当他在实际的生活里头去理解神的时候，却又显得呢相当的无知有限。就好像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所说，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主耶稣也说，神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今天呢，有很多大学课程呢都会修读圣经，但许多大学生其实并不明白圣经里的真理。一位姊妹，她升读大学，修读呢宗教哲学系，但念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她对神的信心失去了，因为呢，她只是一味的去研究，却没有真正的跟神去建立培养关系，所以书阅读呢，就越是偏离了真神的道路。弟兄姊妹，神今天并不是用知识来救拔我们，反而呢，他是以人应为愚拙的方法，就是让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卑微的人，在世上贫穷的生活，过着苦难的日子，然后最后被人钉死在呢最受咒诅的刑罚，就是十字架之上的。当时的人有谁明白当中的用意呢？甚至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大贼呢，他也笑耶稣啊，你不能救自己了。但神奇妙的救恩就在这显明了。我们看历世以来，有谁的死可以影响全人类的生命，或者改变人的生命呢？一个人就算拿到什么诺贝尔奖项，但他的生命可以叫另一个人的生命完全扭转吗？太空人可以登陆月球，取得佳美的科学成果，但他们又能够使人从罪恶的势力中回转过来吗？另一方面，我们却真正的听过无数生命的见证，历世历代以来，耶稣的名字令许多人被改造，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知道，相信耶稣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知识学问，而是要信靠耶稣，接受耶稣成为救主。生命经历过这些改变改造的人，他们知道绝对不是靠个人的知识智慧来明白真道的，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可以与主相遇，以心灵诚实跟主沟通，谦卑的与主同行。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你也用一颗谦卑的心，愿意跟这位爱你为你牺牲的神同行，凡事交托他，让他进入你的生命，令你有更美好的改变，靠主走人生的道路，面对一切的事情。